兄姐妹们和朋友们平安。在6月25日星期日晚上9点左右，我很惊讶地接到碧桃姐妹的一通电话。想不到我们相识数十年后的今晚，竟生平第一次能和她在遥远的电话里交谈。他开门见山地说：“梁妈妈，我们圣盖博教会想诚挚地邀你在2007年7月8日星期六上午夫人集会的薄饼后领食以后，大约11时前后，与大家来分享一段竹子的故事，好吗？”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感谢神赐给我这么荣耀的机会，我应紧抓住这个宝贵的时间来与各位分享这竹子的故事。再增加一些读方谋甘前的小小心得，愿神赐给我信心、智慧和能力。谢谢各位，请多多鼓励和指教。更要包容，我也特地准备了一些卤味，请大家在爱宴中分享。在2007年5月23日那天，我接受家生儿子的安排，在窝纳教会于5月27日星期日集会的时候，曾经讲了一段竹子的故事，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已经听过了。不过神的话语是百听不厌的，请各位继续分享吧，谢谢。开场白，我先讲一个开场白了哈。梁妈妈是在1988年8月28号，在美国许威都市洛杉矶中华基督教会伯莫斯主持受浸洗礼的。当时他赠给我一本很大的圣经，并且用毛笔字题字纪念和勉励。那时的境遇啊，是不必张扬的，所以啊，我将它密封了快20年。在2007年6月26日那一天10点钟，我为了要查查我受浸的时间，特地将它开封了，真是值得高兴、欢欣和鼓舞的。讲到圣经，我心中感到非常不安。可惜我做了快20年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机会阅读过，也从来没有开口向神祷告过，默默真的祈求是有的，更没有在众多弟兄姐妹们集会中间开口分享过神的话语，连日夜生活在一起的老公都丝毫没有察觉。回想起来，神给我的试炼实在是够长够久了，我已经在四周遭遇患难之地，是神所设立的圣心学校，在那里受到信心的训练，我已领悟到有信 贫穷变为富足，没有幸富足也是贫穷。幸福是信心的果子，忍耐是果子的特色。近年来神对我们的祝福已经够多够多了，但因为我们两老94、80高龄，身体老化衰弱，难免会有些不舒服，常常这里痛那里酸的，忧愁烦躁苦恼吵闹情绪等等。尤其在今年1月，外子患大肠癌，经过亲朋好友医师们多方安排，于1月16日开刀，切割了全部的癌和部分的大肠，可是真是劫去逢生呐！现正在休养恢复中，感谢神。前些日子，为了要照顾老公啊，我仍会烦躁不安。我们的小女儿佳琪心有所感，她特地购买了一本方芒甘泉中文大字版的书送给我研读。我研读的时间很有限，因为我读书向来是很专心的，忽然感觉茅塞顿开，而且今天又胆敢在这个很早就熟悉的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前来分享竹子的故事，真是何其有幸啊！真应该诚挚的来感谢神的恩赐。上帝创造万物，地上其他的植物不计其数。为什么我今天跟讲竹子的故事呢？因为上帝在圣经上的回答是，原生的植物虽多，可是我说爱是没有你，现在你做我活用的器皿啊。现在我开始以竹子植树的方式来讲他的故事，讲得不周到的地方敬请各位原谅，并且多多指教。有一天竹子向主说，主啊，你创造我，栽培我，我会永远感激你，尝试报答你的。可是我在园中是我唯一度中的，我比所有的植物长得都高，美丽可爱极了，我的眼睛也是傲视一切的，现在你把我砍下来，奇痛无比，又焚在地上，吃在他们之下，从此再也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主啊，你何其忍心呐、啊！主说，你忍耐吧，我要用你。第二天，主要把我所有的叶子剪去，我发急地问道，主啊，你这样待我，未免太苛刻了吧，我已被你砍倒在地，再也不能高增之力了，现在我所能夸口的只有这些叶绿色的叶子，难道你忍心把我一点清晨的美丽也夺出吗？主啊，放过我吧，让我答应你别的要求好吗？主说，你的叶子不剪去，我不能用你啊，忍耐吧。再过一天，主说，我可爱的竹子啊，现在我要把你身上所有的枝子剪去削去，然后我才能用你。竹子听了唉声说道，主啊，叶子已经剪去了，要再把我的枝子削掉，那我会成为一根顶丑的长细条，一无所有了，这样叫我还有什么面目做主子呢？ 这件事未免太不讲理了吧。主说，如果你的侄子不修皮，我不能容你啊，忍耐吧。到了第四天，主说，我可爱的主子啊，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要求，我现在要用锉子把你里面的每一节都锉通，然后我才能容你。肘子向主嚎啕大哭说道，我的根已经砍掉，叶子也已经剪掉，枝子也已经修皮，怎么还要把我里面的节锉通呢？这未免太残忍了吧。主说，除了把你的节锉通，我才能容你啊，忍耐吧。这时主无奈地把它每节锉通，成为一个中空的管子。主随即把它拉起来，一头接在水源中，另一头就接到一块田中，使那一块田地应有水的灌溉，成为了肥料，结了很多果子，年年丰收，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了。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愿意做神腾活水的管子吗？你们愿意牺牲小我，忍耐一切痛苦，去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身作是粪土，看基督是一切，又能体会神的心意，又有主的谦卑、主的信心、主的爱、主的能力，而且不肯阻止神的计划，一致让神借着他工作的人去拯救世人，好吗？我相信，只要我们依靠神，不偷赏神的荣耀，神对我们的祝福是无限量的，包括全家人家在内。我们的儿子梁家生开始前时间服侍神、做神的默认的时候，我们两老是有一点不舍，有一点不放心的。他是聪明上进的乖孩子，在管理大学是联考的幸运儿，毕业后来美深造也是一切顺利，仅仅四年的时间取代博士和两个硕士学位，而且大部分都是奖学金，就业丰盈方面更是一帆风顺。正到年少得志的时候，突然应受了主的招呼，放下了一切做神的牧人。想必只要为人父母者，且对非对有不舍和不放心的心境是实在同情的啊。可是现在我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神找到的牧人。我们看到神对他们全家人的祝福是无限量的，已经是福杯满溢了，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和满足，感谢神，阿们。竹子的故事是神赐给信徒们的一个启示。各位姐妹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只要能安息在神的心怀中，未来无论是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轰雷闪电、浓雾冰山等等，我们只要紧住抓住夺柄，那就是神的信实、神的试验和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不止的爱就好了。神的恩典不能使我们避免风浪，却能使我们经过风浪；不能保我们不遇危险，却能保我们稳到彼岸。弟兄姐妹朋友们， 人生，但是往往是受苦受待最多的人，常是结果子结在最多的人。因为我们的苦难能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祝福，往往使你痛心的焦虑，使你流泪的难处，都是你凌晨中的乌云。你又从地上往上去，往上望去，可是果然是又黑又暗。可是你又曾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往下来，那你就会看见你所惧怕的乌云正是光明无比美丽结拢的彩云，成为宇宙中的少有的食物。看了之后，也许你们会兴高采烈，忘记你所有的疲惫和沮丧了呀。这是2007年5月27日在沃纳教会讲的。今天我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继续分享几项我读方谋干前的小小心得一下。首先我要讲的是喜乐。在圣经上，神命令我们要有喜乐，由于需要日光和空气一般，喜乐能增进信徒的灵命，喜乐是得胜的记号，喜乐能荣耀神，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喜乐能断绝仇敌的机会。神虽造花造草造山造水，以及一切自然界的美丽，原是要我们喜乐。神所以是独生子降生，也是为要使我们喜乐。总之，喜乐的心乃是我们身心健康的良药，忧伤的脸能使我们的骨骼枯干。然而喜乐的反面就是忧愁，忧愁能减退信徒的灵命，忧愁是失败的记号，忧愁能羞辱神，忧愁是魔鬼的卧计，忧愁留给仇敌的机会。但是有时候忧愁里面有神的安慰，也是有福和美丽的。它的美丽是月光的美丽，它的歌声呢就好像夜莺的鸣声，它的目光是不期望快乐的眼神，它能与哀哭的人同哭，却不能与快乐的人同乐。再谈爱，神爱世人，我们求爱心，神车放我们在不可爱的人当中，让他们刺激我们的神经，刺伤我们的痴心。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谈幸福，幸福是信心的果子，立刻幸福是唯一的幸福，炎炎的幸福绝不能叫你待到神所预备给你的完全祝福。一个真肯顺服神的信徒，已经把他为什么几个字定死了，他的胜负是无疑问的。再谈忍耐，忍耐能拿去烦愁，忍耐也能擦干你的眼泪，忍耐拿去一切的欲望，忍耐也能拿去一切的软弱。忍耐不是懒惰， 忍耐不是虚度光阴，忍耐也能摆脱一切飘摇无定，扶你站起来。忍耐有赞美和快乐，赞美的忍耐，喜喜欢欢的忍耐，是最美丽的忍耐。但愿忍耐成功。虽然火是鼎热，锤是鼎重，水是恒润，你还是要该凭信心和忍耐的站住，因为祝福就在后面。含蓄的忍耐如同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这样的忍耐比任何人的忍耐都难。就是等候盼望，在悲伤的时候不动，在不幸的时候不言。极大最大的忍耐是在遇到邪机之下还继续工作，心中浮着重大压力，人不停地往前奔，淋漓身躯感觉很痛苦，人勉力尽职，这才是基督的忍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忍字是刀子插在心窝中，是何等的不容易忍啊。我现在讲到祷告，我从未开口向神祷告过，也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不知如何开口祷告。现在我读了《方莫关前》才知道，祷告是和神沟通，天上祷告的态度要坚决，要勇敢，要深信，不能狐疑、愁着还不信，要镇静，要心里，在你心里混乱的时候啊，你不能听见神的声音，神经你祷告的答应。镇静的时候啊，你才会听见神的声音。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信心的祷告，看以前没有看待到的答应的祷告，是一种鼓励，一种证据。愿暗示我们的答应快要接近我们了，祈求圣经的一个神的应许，我们只需带着信心，用手指按着那应许，要求神说，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这是最美丽、最有力、最稳妥的祷告。用不着着急，用不着苦求，用不着挣扎，我们只要拿出支票来兑现就好了，那就是拿出应许来，要求实现，这样会增加我们祷告的兴趣。求一件神的应许，远胜求一百件不清楚神旨意的事情。祷告还要透切到完全信心里去，祷告到还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把握，觉得我们的祷告一门成垂听，一门成瑞纳了。祷告中有很多可以帮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在忧伤的火窑中知道如何向神潜心吐意。主耶稣要我们有愿意的祷告，没有目的的祷告是没有答应的，祷告也是需要为人为己求神的。耶和华开我们的眼目，使我们能看见，因为在我们的四周和当日的神人一样，都是火车火马，等待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胜利。当我们眼目启开以后，我们就能看见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无论大小，无论信义，都是我们进入胜利的火车。现在我来谈谈信心啊，信心能帮助神， 信心能引诱神，所以神也很正视信心，让我们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并且更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让我们来替神做大事业，相信他的能力是能完成一切的。请记住，在黑暗中与成与神同行，强于在光明中战斗行走。信心不是感觉，不是眼见，不是理由，乃是在神的话语上抓住神。信心的开始就是交际的结束。圣经上面记着，神是活的神，是唯一的神，他在3000-4000年以前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他以前是全能的，现在还是，以前有慈爱怜悯，如今对那些爱他侍奉他的人也有，他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应完全信靠他，谁甚至我们看不见他，让我们和他谈话，只要深信他的同在，也会得到他答应的声音。他在黑暗中始终是眷顾我们的，无论在黑暗中、通道中、光明的天路上，我们的父是一样围巾我们的。我们只要抓住他的手，他会引导我们安然地经过一切。当你软弱无力、站立不住的时候，他会将你怀抱在他大能的薄臂中。真实的信心就是以神的话为顺从，在未见应验之前就已经深信了。如果我们走信心的道路，除了神的话以外，我们不需要别的凭证。虽然四周环境尽可和他的话相反，他已经说了必定会按照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成全的。人们常常想要在神的应许先就能看见，主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又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真的信心已经阿们，神的中口就实了，让神独自去完成他的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将你的事情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定会成全。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信神的伟人，小信心会带你的灵到天上去，大信心会带天上的灵到你灵里来。怎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要经得起锻炼，虽然火是顶热啊，锤是顶重，水是很冷，你还是该凭信心和忍耐站住，因为祝福就在后面。圣经上面有他试炼我之后，我必与坚坚的名言。信心坚持到底就能得荣耀，如果真头失去信心呢，就要受到亏损。义人呐、必因信而活。我们信神的话语和能力过于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和经历，信心帮助神，信心荣耀神，所以神也很重视信心。我们信神的话有多少，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少。信心单信神的话，当我们凭他的话抓住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到了安息。我们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所成，我们可以让神的应许来做梯子，爬到神的宝殿上面去。 每一个印书啊，这都是看恩典们的一个所识。信是未见之事的求知。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怕，只要信。什么时候害怕，什么时候就更要信靠神。因为苦难的学校就是圣心的学校，因为凡是从神算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能造时势，改环境。无论如何险恶危险，只要用信心和神着意敏捷的联合，胜败立刻认知一遍。信心是接天离地的电线，信心使我们和天接触，信心使我们披戴耶和华的能力，信心是神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帮助我们。信心的生活就是自己一点也不管，让神屈服谴责。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世界是现实性我们所不见的，信心的报酬呢，就是看不见到我们所相信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最大。一切不能忍受试炼的都是肉体的信心，顺境的信心不是信心。我们行事为人需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在他信心里头有一个那个所谓风雨生信心呐、啊，风雨生信心就是说，当我们在临界上遭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得着长进。最坚实的树木并不是生长在森林的庇护下，乃是暴露在风雨打击得到的空旷之处。它们因着风雨的击打摇动，竟长得极高且大。工匠用来制作坚固器具和车辆之类的重要用头，就是用于这种木料。最后我再谈谈安慰。世界上充满了需要安慰的人，可是你如果要去做一个安慰人的使者，你自己必须受过训练，否则不走神人。这种训练的代价是极大的，要经过千辛万苦的历练。你也会感谢神给你的训练和替你预先出售在你生命中的经历。神要安慰我们，不是要我们享受安慰，乃是要我们做安慰使者。神的杖、神的杆都安慰着我们，因此我们要常常想起神的话语，使我们生活中的手杖会给我们无限的帮助和安慰。在你们的四周有没有什么人会特别帮助你？你在受试炼、受伤的时候，你特别会去向他寻求安慰吗？这个人他每次所说的话都能帮助你，顶合你的需要。他会把砸往你的伤口、擦干你的眼泪的人，那绝非偶然，乃是他过去曾付出了正大代价的。最后还要谈谈平安。平安是我们兄弟姐妹朋友们见面的第一个问候语，也是说再见的时候祝福法。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能摇动或是颠覆我们，只有完全的安息在神里面的人才有这样的平安。神所赐给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的平安是远久的平安，像海边肉一样，在人的身躯是在外面的困难和受冻所不能摸得着的。凡进到神前的人 都能享受这样的平安。结尾，神的话语无涯，不是等时间就能讲得很透彻的。我自己又从未读过圣经，只是最近因为离年老体弱的老公卧病在床，需要我照顾，我只能坐在他的床边，随时听他吩咐，所以我不敢离开半步，才有机会烟斗方我甘泉，并在沙发椅子上扔一张纸板垫在膝盖上，操漏这些简单正要的神的话语，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分享。因而受益最多的倒是我自己，也盼望各位好高兴而且喜乐的分享了。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们都常在念叨方毛甘泉中，已带着无限量的金玉良言，那么我们就集思广益吧。谢谢大家分享，祝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很快的，就是感谢赞美主哈。因为我觉得我看见梁妈妈进来的时候，把那个梁波波那样推进来的时候，蛮感动的。嗯，她说今年80岁了哈，我们看她站在我们当中也是一个见证。80岁的人呢，还这样的哀主，还这样的追求跟侍奉，不容易哈。刚刚也听见了，他说他在梁伯伯的病床前面一步不敢随便离开哈，然后他也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很认真的开始读哈，然后做了很多笔记给我们分享哈，感谢主。他刚刚讲的是那个竹子的故事哈，我的有一点点感动，就是发现他讲那个竹子，你们听懂他的音了吗哈？竹子的故事，讲到那个竹子的时候，本来都不可以被用的，对不对？那就一直开始来制作它才可以备用，把叶子也剪了哈，把枝子也剪了，最后把里面还要打通哈，好像经过那些过程然后才可以备用。那他在讲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其实每个神的儿女就是这样的，我们照我们的本相哈，我们一接受主我们就蒙爱，就是神的儿女，神就爱我们，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能不能被神用呢？照我们的本相就很难，因为我们带着我们犯罪堕落以后那个的生命啊，那些性情神就不能用，所以就发现说神必须要经过很多的环境，很多的情形，慢慢的改变和制作我们，然后最后神的心意让我们成为可用的器皿啊。那讲这个竹子的故事，那杨妈妈站在这边呢，我觉得她本人也做了见证哈，她可以，我们听的时候也听见她好像站在这也为了家人做了见证哈，为他们家族都做了见证哈。因为我们听见的时候，她讲到家人的时候很优秀哈，然后加深蒙召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很舍不得哈。那听到最后的时候，你们发现什么？他很喜乐，他改变了，他很荣耀，他觉得是神拣选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梁妈妈本人有很多改变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这种改变是不容易的哈。我们在人的感情里面最后能够有神的感情，有神的看法，神的思想哈，这些都是改变哈，很感谢主。然后他最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看《荒漠甘泉》里面讲的那些喜乐啊、爱心啊、顺服、忍耐、信心、安慰、平安，讲了很多哈。那这一切呢，真的都是神的生命或者神的美德哈。那就着我们天然人是没有的哈，就着我们天然人就是有一点点哈，也不是属神，也是很有限的。那神救我们救的那个终极的目的呢，其实是要我们得着神的生命性情和美德，叫我们经过环境制作被改变，有份于神的性情啊。今天谢谢梁妈妈，她等会还有很多好吃的给我们带来，我们分享哈，感谢主。那我们好不好，我们读一点点圣经好不好，印在这个节目单上了哈，我们就一起读哈，罗马书8章28读到30好不好。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这是那个罗马书哈，八章哈，罗马书是讲救恩的一卷书哈，讲到八章哈，实在是讲到高峰的哈。那这边呢，看见呢，这几节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哈，我们也特别喜欢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然后我们每次读的都非常的喜乐哦，真的希望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来得益处哈。然后他接着下面讲呢，他说，得什么益处哈？是我们这些人乃是他预先所知道的，我们神所知道的人哈，然后预先定下来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那这个地方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照着原来的意思是说磨成他的形象，就说改变成主耶稣的生命和形象。好，这次就是说讲到神的爱，爱我们叫万事来效力，做这一件事情叫我们哈能够磨成主耶稣的形象，然后使他在许多儿子中做长子。那我们这些所预先定下来的人呢，是他来招我们，招来的人呢又称我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罗马书八章到这边是讲到救恩，讲到很高了哈。那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三节圣经的里面呢，叫我们看见就是说神救我们的目的最终带我们进荣耀哈。但是在这边有一个过程的里面呢，中间呢他说要磨成他的形象，好，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在生活中各样事情的里面，很多事情的发生的里面，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磨我们的个性，去除我们的旧的性情，能够有份神的性情，然后最终才可以带我们进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还把我们摆在地上，还有各样的环境和学习的目的在这一边，好，为了带我们进荣耀。可是我们这样的人呢，还不能进荣耀，除非我们被磨成他的形象，除非我们的生命改变像他。现在我们再来念那个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再一起念好不好？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 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一章的那个圣经也是讲得很好，这是彼得啊，最后后书的时候讲的。他说因此他，这个他就是神，他说神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一节的圣经跟我们刚刚谈的罗马书的有雷同的地方，都是再一次讲到什么东西是最宝贵最极大的应许，什么是神最大的爱，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要救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救我们脱离原先老旧的个性，人犯罪堕落以后，那个生命已经不像神的，然后呢，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要救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救到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有份他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借着这个经节看见神最终的目的，看神的爱。那今天我们领事弟兄也说很感动那首诗歌哈，耶稣爱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我们哈。那爱我们爱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不是空空的爱一下，或者说哦，我现在没吃的祷告有吃了，或者现在我有工作的需要哦，神就帮助我，或者我有什么难处神就帮助我。是的，神都会做，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可是爱到什么样的地步呢？这边他特别跟我们讲，他爱我们好，是要叫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有分他的生命和性情。耶稣爱我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他不仅爱我们，他能救我们。救我们救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救我们不仅是脱离，而且是进入有份他的生命和性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一件最大的知道改变，乃是说我们留在地上，救恩救我们，要我们改变，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性情。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说有困难的时候祷告主，只是觉得说有需要的时候祷告主，神都帮了我们，我们就享受到神的爱，还不是神常常很愿意做。好，就像那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有什么需要，父母亲都愿意为他安排，为给他。可是到一个程度，父母亲有时候就管教他，对不对？有的时候还惩罚他。为什么？因为 次，父母亲对他有一个计划，要他达到。今天神对我们有这样的计划，这要叫做神的爱。好，不光是外面的，神的爱是爱到这样。好，如果说神只是要给我们环境上一点的帮助，一点的释放的时候，其实主耶稣不用来钉十字架，他是那个全能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吩咐一声就好了，环境就可以改，可以差十二营的天使来做工，他不需要来钉十字架了。主耶稣会这样的受苦受羞辱，是这样的出代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恩不仅是在那里背了我们的罪，救恩又一定要钉死，是因为把旧人带去跟他同钉。好，那这样把新的生命释放给我们，叫我们得到主耶稣的生命和性情。所以一讲到主的爱，最大的爱是叫我们生命改变的，脱去旧的生命，穿上新的生命。一讲到十字架，十字架的目的是更换我们的生命，所以他一定要来为我们受死。啊，这就是神的爱。啊，那我想到那个那个十二个门徒跟随主的哈，他们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刚开始看他们跟随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肉体的表现啊，很多那种。但是我们看见说，他们这样跟随主跟到最后，他们其实跟随主的过程里面，他们看多比我们看得多神迹奇事，对不对？跟着主耶稣，主拨饼哈，就可以五饼二鱼，就叫五千人吃饱哈。主他们跟着主的时候，主摸一摸，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长大麻风的洁净，瘸子行走，他们都看过的。那主耶稣吩咐一声，风浪都可以停止的。好，那但是这一些门徒经过这么多神迹，那我们读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其实最后最大的神迹是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这个不是人人做的。其实我们看他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跟安德烈两兄弟，他们的原来的名字叫雷子，就是那脾气很暴躁的，一点点事就会暴躁，就会发脾气的雷子，打雷啊，son of thunder， 就是脾气是那样的人。可是到最后他们完毕的时候，他被称为蒙爱使徒，他在耶稣的爱的胸怀里，他最能表达耶稣的爱，他生命被改变。甚至于像彼得也是，好，我们到最后就看见，那像约翰他最后在拔摩海岛是耶稣基督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就看见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好，那今天我们在这边也是，梁妈妈讲那个竹子也是，那今天我们还留我们在地上，还给我们机会，其实神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哈，有的时候也是暴露我们的本相，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遇到这个事情我发脾气了，遇到这个事情哦我生气了，遇到这个嫉妒了，遇到这个我过不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被暴露的时候，其实就看见说，哦，我们真的是个罪人，蒙主恩，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好，乃是因为他爱我们。那在暴露的里面才发现说，我需要救主，我需要救恩，不是我们初初得救那一次需要，我们一生的路上都需要。每一个环境把我们暴露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本相的时候，看的时候很难过很痛苦，哎呀，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好，但是呢，看见的时候神的目的是要救我们。当每一次被环境显明，每一次我们失败，每一次我们光景不好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机会叫我们蒙恩得救。好，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如果我们肯谦卑服服，我们肯接受主在我们上的制作，我们肯放下我们的自己，承认我们的罪，让神来救我们，这样子在一生路上被带过来的时候，一点一点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好，那我今天在这里时间很有限，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我女儿昨天回来吃晚饭，跟我跟她的那个先生，那女儿跟那个女婿一起回来吃饭，她现在就是说她已经完成他的那个实习哈，就是那个 residency 那个住院哈，那已经回到那个这边哈 Glendale 啊，这个事情其实也是神的神迹哈，把他带回来。那我不是讲这个，那他七月四号Independent Day 他有放假，那天早上回来了一下下，那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我看他那个样子哦，不是很那个，好像有点什么事。那我们的孩子每次有事回来都会要求祷告，就会讲一下。他就跟我讲一下，他说他我觉得不太好。我说什么事情不太好？因为很开心啊，神都已经给他很神迹的把他带回来，跟先生在同一个医院哈。那他就说，而且才刚刚开始，七月一号才刚开始上班。我问他为什么不是很好，他说新的环境啊，讲一讲，然后最后他才讲出真正原因，就是他在做一个研究哈。他们做医生的除了看病人，还有另外的研究。那他在做这个研究里面压力蛮大，因为有些有时间哈，有 data， 有些各方面的。 他在做这个研究的里面呢，他那个医院呢是还有 一个专门的组的人是帮助他们的，他们这个研究的过程的里面需要各样的资料哈，需要怎么样的时候apply， 就是那个中间的过程是那个人是帮助的这样子。那他跟那个人联络，那个人不是医生，但是他必须要做文字工作，就是帮他们这样。那他跟他处理的时候呢，中间就发生了一点点的一点点的那个矛盾，好，一点点的不舒服。因为呢他帮他弄的时候，他我那个女儿个性是很急很要好的那种人，那他做了做了那种差不多，然后就要经过那个人去做那个文字的。但那个人呢就有一点拖，就没有照着他所预期的那样做。然后后来他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他了，都 fax 过去传过去或怎么样，都到齐了，他算的都到齐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再跟他联络，第二天再跟他联络呢，诶，他办公室人就跟他讲说，哦，他去 vacation 了。然后就说，哦，他要 vacation 多久？三个礼拜。所以他一听就很气，你知道吗？因为这种都会耽搁时间，然后他去 vacation 为什么不先跟他讲，或者是把资料转给另外一个人去做？他就这样子也不讲，然后就而且就是三个礼拜，那他的资料全部都到齐，已经给那个人，可是在申请的里面是有时间的嘛。好，那他就很生气，可他不能做什么，所以他就忍耐。然后等到三个礼拜过了，那个人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人联络，那个人就说，哦，这个资料还缺，那个资料还缺。他说，不，我知道，我全部都已经送到你的地方，你去看。所以就是为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很生气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样很生气里面，大家就发脾气了，你知道，就跟那个人啊就有很不好的那种，然后就讲了很严厉的话，就跟他讲说，我很失望。他说，你这样做是耽误我的时间，耽误我三个礼拜的时间，等等等等，就讲得很不好，就发了脾气来讲。然后这个事情就过了。那这个人呢，他呢就跑去告诉他的老板，就是告诉我女儿的老板，那我女儿都不知道，告诉他那个最大的老板，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反正大家就觉得说，那他讲了什么我女儿也不知道。然后呢就在那个他新到这个地方呢，就有五天的那个 orientation， 那个叫就是那个训练，新训练了。在那个 orientation 完毕的最后一天呢，那个大老板呢就叫他过来，就跟他谈话。然后呢就跟他讲，就是说你跟那个某某人，他说他是帮助你的，就跟他讲的说你不可以就是说对他就说发脾气那样子的，就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好，就表示那个已经告了那个去那边了。然后他听完了，他就很不是滋味，因为刚刚到新到一个地方，那个第一个大老板已经对你有不好的印象，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的个性就是那种很好强的人，好，那他很好强就吃很多苦。然后后来呢他就很难忍耐，一直到 independent 那天才放假，他就回来就很难过，就跟我讲，就慢慢把这个情形讲完了。我就想一想说，我很爱他，我也没什么好帮他的，我就说那我们就祷告主好了，好不好，都交给神的手中。那就在这个过程，交通的过程跟祷告的过程的里面呢，他就是说安静下来的里面呢，他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承认哈他自己的错。他之前呢我跟他交通他讲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他都不觉得，他都一直觉得是那个人错，那个人耽误他的时间，那个人没有把该做的做，那个人等等，他就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原因。然后等到我们祷完告慢慢的时候，他才可以安静下来的时候，他才承认说他的错。就说那个人有那个人的错，但是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部分。不管人家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如果先发了脾气，我们如果先这样对了别人，我们有在这个里面的错误。你先不要管别人对还是错，因为神对我们神的儿女不是光讲对错，要讲生命。好，那他在安静的里面，他才可以意识到说他那样发脾气讲别人很严厉的话其实是有错的。那个人纵然是在工作上，他还是可以好好的解释清楚那个人该做的，而不是他去就是好像说用这种他的脾气或者他个人的这种很强的这种个性。好，那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觉得他做错，所以他在这一点上呢，他有到神面前有悔改，有祷告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完毕后，我就再跟他讲。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大老板，那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我就说那个大老板还没有跟你真正的接触，他只是听了一个报告。我说还没有关系，我说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就是照着我们的本分，照着我们应当努力应当做好的，我们照着我们的错误悔改。好，然后另外的其他的呢就仰望主。好，那他跟我讲他认错的里面还有一个认错，他就是说他太想要把那个东西做好，太要那个东西哦，其实不够要主， 也不够倚靠主，他只是很想得到那个成就。好，那他在这一点上他就承认。好，那我说好，那我们就悔改，因为凡事领我们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在这个上错，我们就悔改，说我们愿意更多一点的依靠主，更多一点把神看成重要，而不是要那个成果而已，而是要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还是以神为重。当我们努力靠着神努力得到，感谢主，但如果没有得到，那也是一样很平安的感谢主，而不是我一定要得到，我一定要，那你在一直要得的里面，那你真犯了很多错误，你不知不觉的。好，那我就跟他这样讲完以后，我就说那我们可以祷告，至于你的那个大老板的事，你下面还要开始，他刚刚开始这样的，我说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改变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改变的时候，神可以去改别人，可以去改环境。好，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我们就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个 doctor 叫什么名字啊，他说叫 Loftman， 我说好，我们就再为这个事情的祷告。那我们就说祷告主，说主啊，你就纪念你的孩子哈，你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让那个他的那个老板以后跟他在接触的里面，让他有一个对他比较全面一点的看法，让他对这个我的女儿有一个全面的看法，不会只有一点，然后后面就很难做了，你知道。好，那这样祷告完了也没什么，那是礼拜三嘛 Independent Day。 后来到礼拜四他下班他就打电话给我，那听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比较安静，好，那整个人也比较开心了。就他说那一天的时候呢，有一件事发生了，好，我们礼拜三祷告，礼拜四就发生了。他礼拜四的时候呢，他去接班的时候他跟那个另外一个医生交接嘛，那个他一看那个东西，那个前面一个医生跟他交接，一看那个东西，他觉得那个人的诊断对那个病人的诊断他觉得有错误，他就再仔细看了一下，他想这样不对，然后他就赶快去找那个大老板那个 Loftman， 就跟他解释一下，他说我们交接的前面一个这个病人的病情是这样啊，他说那我的看法不是，他的判断不是，他说为什么，就解释给他听啊。然后那个大老板就想一想看一下，然后再去调片子看一下，最后那个大老板就看看他，然后就很高兴的说，我相信你的判断是对的啊。其实前面一个医生的嘛，那个大老板自己来在中间看，看完以后他就说，我女儿就说他很奇妙，他觉得那个大老板那个时候忽然呢，那种颜面态度真的就改变了，就好像跟他第一次那个 orientation 讲，他跟他讲那样的态度完全不同，好，就一个柔和，还有一个就是说也讲不出来，然后就说他看看他也蛮尊重的，说我相信你的判断是对的，好，然后就把这个事，那他礼拜四，对，礼拜四的下班以后就打电话跟我讲这个事情，好，那我们就也是昨天他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又一起祷告，好，感谢主。好，那我在讲这个见证的目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不是突然的，就有一个机会把我们再带到神的面前，好，带到神的面前，第一个不是定别人的罪，不是怪别人，也不是怪环境，都是那一个人把我惹气的，都是那个环境不好，好，也许是的，可是呢还不这样，神还不是为了这样，还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就是在这样的人的里面，我个人是不是还有在神面前应该被神得着改变和光照的，好，在最不好的环境，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天然生命去反应，还是我们需要放下来用神的生命去反应，好，那我觉得说神今天救我们，让我们在地上遇见各样的事情，其实那一个目的是在这一边，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目的我们还很可惜，很可惜，我们也经历神的爱，也看见神迹，也看见神对我们的恩惠，那可是我这个生命还没有改变，就很可惜。那今天神为我们这样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他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那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环境好，还量给我们在家庭、夫妻、孩子、教会、弟兄姊妹服侍，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平顺，也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发脾气，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跌倒，好，那这些都还在过程的里面，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这样的光景，到神的面前去，先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而且因为这样神改变我们。就好像那个彼得，你说他全本圣经记载还没有人像彼得失败到那种程度，最后三次不认主，可是当主回头一看他，他出去痛哭，就讲到他那个时候他对神的那个悔改，认识到我们是这样的人，好，那这样的时候他就被改变。好，那今天我们讲得救 救到什么地步？主耶稣十架受死，为什么出这么重的代价？今天为什么还留我们这些小小的人在地上，小小的环境，小小的事物？其实就一个目的，就是那个主子的故事。好，至终能不能给神用，至终能不能存留到永远，是借着这一切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不是为着别的。这是神的爱。好，这就神救我们救到这样的地步。好，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我们夏灵会也回来，大家也都说嘛，要祷告哈，然后要读圣经，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生活中要愿意谦卑放下，愿意被主改变。当一个事情显明我们失败的时候，不要太伤心要悔改是重要的。悔改不是第一次，我们接受耶稣需要悔改，悔改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生活，在一生中多少时候神给我们机会光照的时候，我们应该悔改，看见我们哪一个地方错，哪一个地方亏欠。好，借着环境人事物显明的时候，我们如果肯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是一个机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神的爱和拯救。我们今天交通在这里，要不要再唱一下这个耶稣爱你。在主面前今天有没有人是我们当中福音朋友，你还没有受浸，还没有接受耶稣？